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前总统特朗普8月14日在一场以经济为主题的竞选集会上重申了自己对于新关税的承诺。他表示要对多年来一直在占我们便宜的国家征收10%至20%的关税。此前他还承诺要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至少60%的关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在8月16日的经济政策讲话中批评特朗普的关税主张会导致美国物价上涨，相当于是给美国人增加销售税。特朗普在随后的竞选活动上驳斥了这种说法，称关税是给别的国家增税，而不会影响美国。那么到底哪种说法更站得住脚？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贸易主张对美中贸易意味着什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以及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廖教授，其实关税啊，到底是否会导致美国物价上涨，是否会伤害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这个问题我们从2018年美中第一轮贸易战开打的时候就一直在讨论了，当时也是说这个其实经济政策会有滞后性啊，这样的政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可能要在实践当中才能够证明。那已经实践了这么多年了，数据是怎么表现的？是否能够明确的证明某一种结论呢？
是的，我们知道关税的贸易政策就是欺商权，就是伤人七分，损己三分。那我们这个至于说这次川普从2018年这个关税政策到底影响多少，我们可以从短期跟长期来看。短期的话，我们看到一个经济期刊的这个基本研究是毫无悬念的证明，关税是负面的影响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一篇最具代表性的期刊有这个有三位经济学者，一位是 Mary Amity， 是纽约联储会的副行长，然后他曾经担任过这个国际货币组织，还有很多大学的这个大学的工作。那 Stephen Redding， 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另外一位是 David Weinstein，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还有密西根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教授，也曾经参加过这个经济顾问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他们在2019年也这个量测了这个估计了这个2018年关税直接短期的一个影响。他们发现说2018年的贸易战让我们看到，就是相较起没有被课关税的产品，美国被课关税的产品的项目，不管是原料或者说中间产品或者最终产品，在美国的售价都是激增的。那增加的幅度基本上就是美国中国厂商被课税的幅度，所以可以说中国的厂商完全把关税转嫁到美国的消费者，就我们就是所谓的 pass through。 另外就是进口数量不但减少，种类也变少。2018年美国的消费者损失据估计高达140亿美元。那这当然变成关税交给政府，那有些关税就是变成交给美国政府，总福利损失是大概82亿美元。那在他们的估计里面，其实是在其他类似的期刊研究里面算是比较低估的。那至于说我们看长期的影响来看的话，在其他一些经济的期刊也估计了2018年以来到后来这个拜登时期也是川规败水，他们继续的这个关税研究，就比较长期研究来看的话，那我们看到这个它的影响是长期来讲 GDP， 美国 GDP 每年大概因为这样子价格的升高减少大概0.2%，那资本存量每年减少大概0.1%，就业减少大概是14万个工作。那换成家庭影响的话，那过去的关税上涨相当于美国平均家庭增税625块。那另外关税也造成产出的损失，还有收入的下降，还有消费者选择的损失。所以说其实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中国的损失肯定是更大的，不过就是也可以看到说这并不是一个就是像川普所宣称的就只有惩罚到对方的一个国家，美国消费者其实最后是也是承担部分的一个这个成本。
不过我也曾经采访过一位这个特朗普的白宫经济顾问啊，他是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典型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啊，一贯主张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反对关税。但是他却认同特朗普的关税主张，他认为面对其他国家的这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关税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了。李少民教授，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我觉得我比较认同，比较有道理，但是我不会说是两权相害取其轻，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唯一能够 这个让中国稍微感觉到得改变一点行事方式的这个手段，别的手段都不灵光嘛。在这个奥巴马时代，天天跟中国说你这个不行，中国说哦对不起，这听了以后就是我们叫做这个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从来不做任何这个改变他那些不公平做法。结果只是在特朗普拿出这个关税的这个工具武器以后，这个中国的政府才开始，哦，这是动真格子了，他开始想一些怎么能够这个应付，或者说甚至做一些修改，是吧？所以我们谈这个问题不能够孤立的谈一个纯粹的古典经济学，在纯粹古典就关税绝对不是好东西嘛，那就是两败俱伤，这个是很容易就是脑子一想就想明白了的事情，是吧？那么但是它不是那么一个东西，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现在这个全球贸易情况下完全开放，完全是自由，就是或者说零关税或者低关税，那么另一个国家它可以用举国之力来这个先把自己的国家关起来，不让外国跟他竞争，然后发展某一种产品或者某一个市场，比如说这个汽车电池啊、高铁，或者说光伏能源，或者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他用这个国家的实力、全国的实力来帮助这些行业，来扶持本国的行业，然后呢用本国这么大的市场不让外国竞争，很快的降低成本、单位成本，然后呢再拿出他的成品打败全世界所有的同行。那你可以说我就这个认了，我就在美国高高兴兴的每天都用中国的东西啊，那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一个首选，对吧？这是一个政治考量，你说我们不讲政治，不讲政治不行啊。所以关税本身不是目的，而且关税本身不是说为了让生活让消费者更便宜，就那样的话我们要什么关，我们根本不用做这个嘛，对吧？所以关税对外国特别是这种不公平的大国，只有中国符合这一个条件，它不仅是一个举国模式，政府本身像公司一样让全国跟着它运作，而且它的国家很大，它的现在的总产值按购买力计算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这种情况下那关税当然它是有必要，它唯一能够这个它的，因为当时我们不要忘了2018年说关税的时候，我们叫做希望中国做出制度性改革啊，做出根本性的改革，而不是说你取消一些这个像美国这个倾销产品什么就完了，是吧？那个时候的当时的目的是希望中国真正搞市场经济，政府退出这些，不要做举国模式。但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说明，我就坚决不改，他就是这，所以两国越来越僵持。那么实际上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同意这个芝加哥教授的说法，因为你只有用关税的办法，可能是唯一还有点效率。还有点这个效果的去遏制中国举国模式，当然长远看来美国也或者说其他国家也还做的事情，就是说它要逐渐脱钩才行，这都是关税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
其实很多支持关税的经济学家，包括刚才李教明教授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关税可能有的时候是唯一有效的这个方案啊。但是如果你要减少这个关税对于美国自身的伤害的话，你需要在这个关税上设计的更加精准一些。那很多经济学家其实对于这个所谓的一揽子关税或者全面关税或者是过高的这个税率啊，是比较持谨慎态度的。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特朗普目前的这个关税主张，尤其是主张给这个很多国家啊增加这个10%到20%的关税，这个做法廖教授您怎么看呢？
是的，我认为我同意李教授刚才说的，就是面对中国就是举倾这个全国之力来补贴或是来压低他们的生产价格，面对这样子说的确需要一些贸易政策来怎么样应对。那当然我也同意，就是说必须面对这样子一个情况说需要更细腻的一个处理。普遍性的全面关税，就是不管什么国家什么产品，就是无差别的增加10%、20%，对中国甚至增加了60%。这个其实和目前世界上既有的这个一个贸易的一个互信，或者说贸易组织和共同经济体的一个概念是相违背的。我认为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对 所有国家无差别的课关税会造成进口货品的这个价格增加。那么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进口国就必须要，这出口国虽然要付关税，但是最后很多时候变成说是进口国的这个消费者在承担。那第二个就是说，美国很多厂商是在国外设厂，然后销售回来美国。如果用无差别的关税的话，反而会伤害到美国本身的厂商和企业。那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势必会造成国家其他国家的反弹和报复，造成贸易战。那你课我的关税，那我也课你的关税，让美国的产品难以打到国家，难以进入其他国家。在1930年代这个经济大萧条，这个 Smoot Hawley Act 这个关税法，就是贸易战打了两败俱伤的结果，结果也让经济大萧条连续了好几年，这也违反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一个规定，这个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那我认为川普对于观念的关税的这个观念有一些这个经济的误解。那我认为说他对我感觉他对关税就情有独钟，这个跟他的背景当然有关系。在80年代他在纽约盖旅馆做生意的时候，很多次跟日本人跟沙乌利阿伯的人这个打交道铩羽而归。他在不同的场合，在80年代就开始讲，就说应该要对这些日本人或是这个科威特这些盟友他们在骗美国，我们要想办法让他们来这个偿还美国的债务等等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其实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了，他对于这个关税的情有独钟，这个当然也是可以有吓阻的效果。但是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进口那么多商品，就是说美国消费者是的确是全球这个最多消费的一个国家之一。那我们认为这个贸易政策其实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我就说不可能指望就是说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很复杂的一个贸易问题。
嗯，是李教授，您怎么看待特朗普的全面关税的主张？刚刚您说到这个对华关税是有必要的，因为中国这样的一个体制啊。那您是否认为这个应该增加对华关税，但是不应该增加对其他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的盟友的关税？您是否认同这种看法？
我是比较认同的，因为就刚才我讲了嘛，增加关税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举国模式。那么实际上我还要补充一句，增加关税是一个比较简易的，我同意廖教授讲的，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手法，但是可能也就是可以说是比较粗暴一点，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实际上最有效的还是要尽量脱钩，你不要去依赖于中国这个经济实体，因为这个经济实体你依赖了以后，最后你就是完全被它这个影响和垄断控制嘛，对吧？所以对于其他的盟国或者说民主社就是政治上是民主制度，经济上市场制度的这些国家，特别是比如欧盟的国家，美国完全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很多问题，不必用这个一概而论的关税来解决争端，是吧？当然了，如果说对方不接受这种谈判，或者说他就是要采取不公平贸易的话，那美国是可以用关税来惩罚的啊。那这种而且通常这种惩罚是奏效，因为关税确实是对这个就是两个国家的伤害，确实是对外贸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它可以说是有效的。
嗯，我们再进一步来谈一谈这个对华关税的问题啊。特朗普是承诺将这个对华关税提升到60%以上。那么目前呢，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平均有效关税是11%啊，这也是在打了几年贸易战之后，现在的关税也只有11%。那对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这个平均有效关税就更低了，是1%。所以相比而言，60%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刚才李教授说，美中关键还是要脱钩啊，也有人认为如果真的是60%的关税的话，这个相当于美中就脱钩了。这个廖教授您怎么看？
这个其实是一个闻所未闻的一个概念了。那我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实施的这个讨论的话，那可能要更多的细项来更多时间来讨论。那我这就是先举个例子好了，就是说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2023年进口差不多4500亿美元左右。假设在这个基础上，从11%提高到60%以上的关税的话，那假设中国进口完全不变的话，那美国消费者要负担2000多亿的转嫁成本，也就是说每个家户必须要承担差不多1600块美元的成本。那当然是假设中国不做任何反应，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如果说磕中国60%的关税的话，中国肯定不会坐视不管嘛，那中国肯定用同样的这个贸易来制裁 美国比如说波音客机、美国的能源或是原油出口，或是说针对美国境内中国境内的这个美国企业开始加强管制，这一定是一个双输的一个贸易战啊，我不认为这个会有赢家。那另外美国其实就至于算脱钩方面，我认为其实短期内要讲脱钩，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它的困难度。那我觉得说在高端像晶片或者说比较成熟的这种半导体可以做一些脱钩，但是在一些消费者商品上面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看到2018年的这个关税贸易战，然后也只让中美贸易从5000多亿掉到4500多亿左右，所以说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损失。比如说像是电脑产品，中国制造是90%以上电脑和周边产品，这是民生必需品，所以说就比较难脱钩。当然目前现在很多因为中美贸易战，所以很多在中国投资的厂商就跑到可能越南、马来西亚或是新加坡这些其他国家来投资，然后就变成 China Plus One， 就是说因为在地缘政治关系的缘故，那这个就需要比较中长期来评估了。那我认为说如果说川普这种就对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关税的一个制裁的话，那我认为 GDP 其实还有就业这些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对中国的影响是不是更大呢？华尔街日报近日有一篇报道，就是说如果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的话，中美第二轮贸易战会更加激烈的多啊，而这会是中国的噩梦，因为中国经济目前正步履维艰。李教授，您怎么看待美中贸易战升级会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贸易战如果更加激烈的话，那确实就是中共的一个噩梦，因为中国的体制更依靠国际贸易，特别是依靠和发达国家的贸易，比如美国。所以说如果这个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在很大的程度上脱钩的话呢，它对中国的打击要大于对美国的打击。因为美国失去中国，就是如果说是从廉价产品那些产业来讲呢，只是失去了一个廉价产品的源泉。那么假以时日，现在已经开始了，就是自从这个贸易战开始和特别是这个新冠病毒开始以后呢，就是很多厂商就开始寻找其他的这个供应链嘛，对吧？所以其他的低人工和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就会取代中国。那么从中国的角度，这就是美国的也就是这么一个局势。从中国的看呢，他如果不跟发达国家，他是美国做生意的话，科技上他就或许他就失去了一个最主要的源泉，而这个源泉在中国其他的伙伴中，你比如俄国、伊朗、北韩，那都是没办法取代的嘛。所以而且呢，从这中国经济来角度讲，中国的经济就是这个靠这个举国模式、低人权、低工资、大规模生产。那由于中国老百姓本身他不敢消费，因为他没有信心嘛，所以呢他必须把产品用这个低汇率来卖到全世界去赚取外汇，中共拿大头，老百姓拿小头，这个模式呢是可以维持的。就是说它的维持必须依赖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这种举国模式的容忍。如果全世界不能容忍这种模式的话，那中国就面临着逐渐走向关门的道路。而一个集权制体制如果关门，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这个争夺就是零和游戏，那非常激烈。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最怕脱钩的原因。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李教授，因为刚才您说到这个特朗普加征对华关税，主要也是希望中国能够改变它的体制，至少改变它的经济机制。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共是拒绝改变。如果您觉得继续来加征关税的话，能促使中共改变吗？
单纯对中共，如果美国一国对中国增加关税，我觉得是达到不了这个效果。刚才要补充的就是说，他对于欧洲盟国不仅不应该去跟他们这个越来越对峙或者为敌，他应该就是团结，让这个欧洲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能够意识到，就是中共这个体制，大家都要一块儿对他说不，那你才能让他迫使他改变。你不让，如果没有这种全球的这种，特别是发达国家、民主国家的这种一致的对中共的政策的话，他都会就是各个击破。中共最擅长的就是各个击破嘛，所以这些经济政策效果都有限。当然趋势是不能够否认的，就是说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中共的这个体制的这可怕性、就危害性。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 光靠关税是不够的。
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目前在对华关税上没有非常明确的具体的表述，但是很多人预测他至少会延续拜登时期的做法。我们看到拜登政府是延续了特朗普的这个加征的对华关税，同时在更多的180亿的这个进口关税上，对华进口关税上加征了关税啊。但是哈里斯最近对于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的批评，又有让人有些人就是说这个哈里斯会不会有可能会在对华关税上的问题更温和？廖教授您怎么看？
我认为哈里斯他本身的经济背景不是特别的强，那因为他的司法背景，所以说他可能对于关税会进行比较全面的考量，就是说他这个关税的好处坏处等等的。那另外我认为他可能会跟川普进行区隔，在关税上可能不会进一步的举动。那我认为他最有可能就是在对华关税上面可能就是少做少错，也就是延续目前拜登政府对华关税，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实体清单这些项目。那我不认为他会在关税上面会加码，会有什么比较激进的一个政策。那另外就是说哈里斯他可能就是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比较就是像是一些就是社会福利政策，然后或是像是对比较高收入族群或企业课征更高的税，这就是为什么一些金融业和这个企业比较倾向这个支持川普的一个原因之一。
嗯，我们有一位 YouTube 的网友叫共和国里当皇帝啊，然后他就说到说给美国企业补助关键是要促进这个制造业的回流，或者是投资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来抢中国的生意啊，这个才是正道，关税不是重点，重点是其他的配套政策。其实两位候选人特朗普跟哈里斯都这个在谈到关税问题的时候都提到，主不是哈里斯，这个拜登啊，都表示说这个征收关税是为了要让这个工作岗位回流美国。但是像这个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文章，就是说其实也并没有真正的起到回流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来请问一下李教授您怎么看？就是说即使是全球供应链的重塑对于中国的打击很大，但是美国是否需要做的更多才能够保证这种重塑对美国是有利的？
这些分析呢，有道理。因为虽然征收关税是希望让工作回流到美国，但是美国的人工成本高，对吧？对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等等要求也高。那同时，美国的长处也并不是那些廉价产品的生产基地嘛，对吧？所以呢，很多产业从这个生产成本的角度看，它是无法回到美国的。对中国这产品这个高关税，那美国的买家就会转向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来取代中国啊，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就这个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我刚才讲了，不是从经济考量，从经济考量就不要打了嘛。
是，
它并不是说美国哎，我们不喜欢你的便宜产品，它不是这个意思。
嗯，
并不是因为中国的人工成本低或者是效率高而去打贸易战。
是，所以
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是因为中共呢，他用这个经济贸易作为政治武器影响他国，
嗯，
是吧？这个是他的最大的观点，而且他的举国模式的不公平，
所以有他的战略意义哈。非常感谢廖启宏教授和李绍明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由于时间关系只能谈到这里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